法师，各位同学，大家阿弥陀佛。我上个礼拜六，就是在上大智度论之前，有同学跟我说，那个我们礼拜二的课已经结束了哈，所以我在想，怎么只有我那么乖哈，我都没有想到提早呢，因为我大概还有大概十天左右，11天吧，就要去美国啦。都还没有准备，所以我就想说啊，这个课都已经安排了，所以就没有想要提早哈，否则我们今天就可以结束了哈。但是因为大智度论下个礼拜还有啊，我要上啊，所以我们还是下个礼拜最后一堂课啦哈。下个礼拜，好，我们来继续看我们的讲义。最后一章第九章应顺导师的抉择，讲义214页。那这个章节总共分成三个，也是 分成三个小节来谈哈。第一节就是印度佛教善变的历程啊，就是演变的历程啊。那这是第一个小节，那第二个小节是在219页，佛教思想的判色准则啊，佛教思想的判色准则。然后最后一个小节呢，在222，弃理而又适应世间的佛法啊。那这三个章节呢，其实我都是揭露于导师《弃理契机之人间佛教》这一本书啊，晚期的书。那因为以前我在马来西亚也有人请我啊，我师兄的道场请我介绍导师《人间佛教》，那刚好不晓得怎么那么巧哈，我就是《弃理契机有很多个章节，我就是用了其他的，啊，这三个都没有用哦。这三个都没有用啊！刚好这一次讲佛教史讲了过后呢，那我就想说，这三个章节跟我们佛教史比较有很密切的关系哈，所以我就选择这三个章节来给我们大家一起讨论做这个总结啊。我们来看一下就知道哈，它很像回顾一样啊，很像回顾一样。假如大家有看的话哈。好，我们来看第一个啊，印度佛教演变的历程啊。首先，第一项印度佛教史观的分判与抉择啊。那这个分判跟抉择，导师他自己有说明了哈。古德非常多的判教啊，比如说天台啊、贤首啊，那等等呢都有判教啊。不管是小史中顿圆啊，或者是藏通别圆，这一种都是。那因为大家所依据的经论不同，对错呢非常难判断哈。不过导师因为他是比较晚期嘛哈，近代的大师哈，所以呢导师他所读的东西呢非常的广博，所以他收摄的内容呢跟古德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哈，抉择有一点不同。我们来看第一行，探求印度佛教史时可以作为五期、四期、三期啊的分别。那大乘佛法三系的分判呢，跟我国的古德判教判相通，但抉择取舍不同。那这是所谓的五期、四期、三期呢，在我们的讲义221页这里呢，我在这个小章节第二个小章节的末后呢补了这个图表哈，给大家做参考。那导师这个在221这个图表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早期的是五期的分判啊，就是最左边啊，五期印度之佛教里面的分判。 那后来的呢就是四期跟三期啊的分判。那中间第二栏这个三系呢，它只是讲大乘三系这个内容而已，不是整体的佛教的教判啊。那待会我们会看到，就是我们之前经常出现的佛法，大乘佛法啊，或者是初期大乘、后期大乘、秘密大乘这种字眼呢，其实我们之前出现非常的频繁啊。实际上导师是有一些会通的啊，那他在这个章节，在这个部分里面跟我们会做一些抉择啊。好，我们回到214啊，214页啊，刮胡二，从佛教传播的兴衰啊的始终来譬喻说明。导师说，印度佛教在印度的发展啊，就是不管是什么历史都一样啊。其实导师是举一个通泛的例子啊，印度佛教的创始到衰灭，其实导师是写印度佛教史嘛，所以他就会有这样的譬喻。实际上这样子的人的一生，这样子的譬喻呢，用在我们生活上啊，或者是用在别的事情上呢，其实很多都可以会通啊。那比如说导师说，印度佛教的五期的演变呢啊，就好像人的一生啊，从诞生、童年、少壮到渐衰，一直到老死啊，那其实都是一个演变的过程。所以印度佛教在印度本土呢，它也是有经过这样的历程哦。那诞生、童年大家都知道嘛，这就是世尊成佛的时候，佛教开始出来嘛，所以就诞生。那童年都还是那个有圣者，很多圣者的时候啊，所以导师基本上是把这两者看成一起的啊。所以在童真期的时候，导师认为这个是很淳朴的啊，根本佛教啊。那再来，导师在《所以且有部》这本书里面呢，也如此说啊。我们看第二段的第二行，童真充满了活力，因为很可爱嘛，天真无邪，可称赞。但是童真进入壮年不是更有意义吗？因为他不太不就少了一些雅气啦，比较像成人了，壮年那也是蛮有意思。壮年而不知真色，这个真色的意思呢是保重啦，保重的意思啊。那转眼就衰老了啊，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啊。那所以老年的经验多、知识丰富，表示成熟吗？是的，是表示成熟。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也表示接近衰亡啊。所以导师说，我不认为越古的就越真啊，更不同情越后越圆满越究竟的见解啊。基本上导师他，我们在这样读印度佛教呢，会发现导师其实真的是很理性啊，非常的理性。那在抉择整个佛教发展的过程里面呢，不管是什么大师级啊，或者是什么菩萨的说法都好，导师都是用非常理智的角度来抉择哈，待会我们也会看到啊。好，底下呢，我们再来看，在印度佛教兴衰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其实从印度地图，我们之前有很多个地图嘛哈。那所谓中印度呢，就是恒河流域这一带哈，恒河流域这一带就叫中印度。实际上，它的中印度哦，不是在印度的中心呢。它比较偏北嘛，大家知道嘛哈，印度偏北，那就是在恒河流域的一带。那恒河流域它又是东部比较发源地啊，就是世尊成道转法轮的地方开始啊。那渐渐从中印度呢传播到南方跟北方，这个我们已经谈很多了啊，乃至印度的国度以外啊，就好像传到南传或者北传。南传呢就是往斯里兰卡 缅甸、泰国这里传啊，北方呢就是透过喜马拉雅山传到西域，那经过丝绸之路呢到大陆、到日本、韩国啊，所以基本上它南传北传呢、啊、是地形所来的名字，就是有关地形而来的名字了哈。所以印度佛教如果是按照那个地图这样来看的话哈，这是锡兰嘛哈。那我们所谓中印度呢，就是这里，就恒河流域 这一带叫中印度，我这边哦，它的中印度不是这里哦，啊、哦、不是这里，这里是那个高原嘛哈、哦，所以它是恒河流域这一带。那中印度是这一带，那它是比较偏向于东方啊、哦、这个地方兴起。那从佛陀觉悟过后呢，它就有传到南方，那也有传到北方啊。哦，那就是佛教有这样传播，不过四世纪过后大家都知道嘛，它有萎缩嘛，啊、哦，四世纪过后就是进入后期大圣，所以它南方的也衰落了，北方的也衰落了，所以呢，它就回到也是东方，不过东方呢，它又集中在这里，所以晚期啊，后期的佛教呢，它只是集中在大概这个地方而已。就是萎缩啊，其他都没落了，一直萎缩到这个地方。那所谓南传呢，就是往南方传，往这里传，然后呢也往泰国缅甸传啊，就是大家知道嘛，它是连的嘛，地图是连的。那这里马来西亚在这里啦，然后泰国大陆这样，所以这里是缅甸啊，缅甸，这里是泰国，这里是泰国啊。那往北传呢，就是透过西域，然后到大陆啊，到大陆，然后到韩国、日本等等啊。所以北方往北传就叫往北方传就叫北传，往南方传呢这一区的就叫南传。所以一般人不太了解南传北传的时候呢，会以为说是不是用这个来分大小圣，实际上早期这个名称的出现并不是这样啊，它只是区域传到哪里就叫做南传啊，传到哪里就叫北传这样而已哈、啊、所以我们台湾也算北方嘛啊，所以也当然也就是北传啊啊。那所以从四世纪过后呢，我刚刚已经说了哈，就是从后期佛教开始，那就是北印跟南印都衰落了哈，萎缩到中印啊。那后来因为印度教兴起，还有回教的入侵啊，印度教的兴起大家知道了，这个是很多地方，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哈，有两个很有名的有那个。印度教的学者哈啊，他就是在这些地方哈、啊、弘化。那在印度的这个叫什么地方去了？我们上个礼拜那个地图大家还记得吗？这边叫什么名字？啊？张什么？不是武张那？高福啊哈、啊、嗯。高府就是这个叫什么，就是回教入侵是从这个地方啊，从这里来进入印度是从这边啊，它是在境外啦，所以我那个上个礼拜那个地图是画在境外，对不对啊？印度的境外哈、啊、好，我们继续看。那衰灭固然有外来的因素，但发展与衰落呢，应该有佛教自身的主因。就好像人老了，那自然就会步向死亡，这个是难免的啦，哈、哦。所以任何的事情，其实导师说，其实都是有内身哈、哦、内忧跟外患啊、哦，就是本身的还有外在的因素啊、哦。所以我们任何一个 人的生命也一样，任何一个事情，任何一个状态都一样。所以我们假如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导师通常都是这样讲，导师说我们看到佛教这样子的演变，从兴盛非常的普及，乃至到衰落，乃至到灭亡，我们看了这样子的历史的演变呢，不是说好像看了一部纪录片，然后呢就觉得说，哎，我多了这个印度佛教的知识而已。导师在以佛法研究佛法，导师说我们看佛教的任何知识啊，不应该用这样的心态来看。导师说我们比如说看了这个佛教的演变从兴到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无常的理则，有没有看到一个无常的理则？那看到无常理则是要拿来自己本身用啦，对不对？我们不是说看了哇好像有什么伟大最主要是能够用在自己的身上。为什么？其中迟早有一天，我现在比如说是我现在是属于壮年还是渐衰了，我也不知道就是比如说自己每个人都一样，从壮年到渐衰到老年都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在想自己人生的时候，不管我们过去如何，当时间到了现在的时候，你在看未来，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有再能够多久嘛，在世间能多久。所以很多事情其实自己慢慢这样子比较能够看得开放得下所以有时在这些我们佛法的道理里面，其实是能够让我们思维到这个层面的好，挂壶三，从史观做出的抉择所以导师他尊重童真的佛法赞叹少壮的初期大圣。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导师这样子来写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在这个图表221这个图表，大家可以稍微把人的一生也可以写在旁边这样就比较清楚一点大家可以用那个四旗221四旗这个地方来写佛法呢就是童真，初期大圣佛法就是少壮，那后期大圣呢就是渐衰渐渐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有这种真我的思想出现，对不对然后呢到秘密大圣呢就老死了这样所以导师是用这样的一生来说，其实导师很尊重这个早期这种佛法的童真那初期大圣的少壮等等好，我们回到前面，导师这一个抉择呢是有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是立本尼根本佛教之淳朴。这里的根本佛教就是我们那个图表可以看得到就是它可以包含部派，也不一定要包含部派导师有时候根本佛教就是纯粹是世尊在世的时候叫根本佛教，对不对？世尊入灭到部派没有分化之前叫什么？原始佛教这个是导师的用词。所以你有这样的知识，你再来看导师这样的抉择，你就会很清楚那在后面我们会解释这一句话，特别导师有解释根本佛教呢它的重点在阿含跟律，阿含跟律点然后弘禅宗旗佛法之行解，这里呢是比较着重在般若跟中观中期佛教。那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就是唯识跟真藏或者如来藏，那这样子就足以复兴佛教那这一句话这样子带过实际上导师理想中的根本佛教、中期佛教跟后期佛教的内容，我们还需要到下个礼拜才介绍到在我们讲义的222一直到226就是在解释 这一句话222大家可以翻一下就是第三个小节222。第一，立本于根本佛教之淳朴，有没有看到 那从这里开始呢，导师就是要解释他这个对于佛教史的抉择啊，这个我们下周会再讲啊。好，我们回到214页哈，第二个标题，剖析佛就是教典所诠的甚深了义究竟的判色。括弧一，教典的判色在乎于信解的人啊、自己的理解不同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解释。佛法，大乘佛法的初期，没有就佛法，然后呢，大乘佛法的初期或者是后期啊，秘密大乘，这个就是三期佛教嘛哈。印度先后传出的教典，都自己说自己是甚深了义究竟的，像《法华经》，那就说是诸经之王、经王啊啊等等。所以在经典，有一些经典本身也有自己讲自己是经王这样啊。导师都举了北传的经，还有蛮多哈、啊，还有秘密大乘的也都这样讲啊。好，我们看下一页，215，第一行，每一个时代的教典都自己称自己为最甚深、最究竟。那到底哪一些教典才是真正的最甚深？那就是信解者啊，就是信仰者的理解不同了啊。不过导师他自己有提出两点来，他自己这样子来看教典啊，就是来这样判色。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挂弧二这个部分啊。导师用两点来看教典的判色。第一个呢，就是从修正正法来说，就是我们修行的法，正法的内容来看，它是究竟的呢，还是方便的啊？那先从法上来分辨分判啊。再来第二个呢，导师是在217啊，217页上面刮胡三啊，标题刮胡三。从方便来说教典的判色有没有啊？从教典本身啊，不是从方便啊来看教典的意义判色啊。好，我们回到215页上面啊。那正法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啊，如果按照历史印度佛教的整个正法的演变来看的话呢，就可以看出每一个时代定义的正法多少有一点不同啊。我们来看第一啊，就是佛法。佛法就是我们所讲的就是阿含啊，或者是包含部派。那他所谈的缘起呢，都是有为的，涅槃呢是无为的。缘起甚深，但是涅槃呢背负甚深啊，就是比缘起更深啊啊。所以在阿含经它都有这样的次第，就先知缘起啊，就是先知法诸智，后知涅槃智啊。这个是阿含基本的那个对于正法的态度啊，就是他会认为缘起跟涅槃是对于这个时机来说，它是涅槃是可以，因为有为嘛，所以涅槃是如化啊，不是缘起是如化啊，但是涅槃呢是真实无为的法，那涅槃是不如化啊。待会我们会看到哦，阿含基本的角度是这样。好，我们看第二，初期大乘经啊，初期大乘经里头包含了般若经、文殊法门等等哈。那之前我们已经有看过哈，它都以真如为定量，真如啊就是法性啊，就是以这种法性的角度呢来判设说，定量就是标准啊，就是以法性来当一个标准的界限。假如你没有你说任何的道理，假如不吻合真如，不吻合法性，普遍的法性，这个就是属于虚妄的。讲啊，所以他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呢，在这些经典里面呢、啊，导师说皆依圣意，有没有？他比较偏重在圣意。那在《中观论颂讲记》里面呢，导师就说有一点比较着重在涅槃智的阐扬啊， 般若经这种淡一深意、哦嗯、比较偏重在涅槃字的内容在阐扬，法诸字的部分呢谈的比较少、哦、那所以像般若经文殊经典这样子的说明啊，他们是不太分别了解观察缘起，而是呢直接从一切法的无生、哦、空性不可得，或者是呢假名无实这样子的角度来观、啊、那所以般若经说真正的深奥义呢其实就是空义，就是涅槃实际。好，我们所以我们直接看第四行，空有很多种名字、啊、或者是空呢其实真如实际等等也都是涅槃的义名。那涅槃甚深本来就是阿含所说的，但是如果只是谈到说但依圣意、哦、因为圣意地大家都知道嘛，他就离开这一种事相的对立、哦、他是绝代的境界，那他当然就是没有蕴触界无善无恶无烦无圣无修无证的境界嘛，他是超越这种语言施设的一个空性的境界。那所以导师说般若经的这样子的要求啊，我们学习者要直观，就直观到那么高的境界的话，导师说这个在一切法性的内容来看呢，它是非常深非常深奥没有错，但是却很容易让一般人产生误解啊。那所以呢般若经说为久学者说生灭不生灭都如化啊，就是生灭是有为的嘛，不生灭是无为的，那这两者都是如幻如化，对久学的人来说可以这样。为什么呢？因为真正体证到空性的人他也没有一个执着空性的法或者是人、哦、所以所谓体证空性它也不过是一个过程、哦、所以对久学来说他谈空他就不会执着空，但是对初学来说你跟他说哎，你观你的生活上、哦、要懂得空观，这样子你生活会比较快乐一点，那他就说哎，对啊，那我在观空的时候呢因为我还有更高的、哦、那一种境界可以追求，所以呢对初学者就要分判说哎、我们要把有为缘起这个部分呢先观空、哦、那我们进一步呢再进入到不生不灭的法，那这样子有一点像是诱导啦，有没有、哦、诱导他进入到这种不生不灭的境地。不过当你到了无生法忍或者是到了更久学过后啊、哦、一段时间过后呢，菩萨他的信心很足够，他不需要追求有一个真实的空性的时候啊，他能所都能够观空的时候呢，他连这个正道的涅槃或者是空他都要放下，都要如幻如化，那这样子的话呢才是真正的毕竟空、哦、所以对久学来说生灭或者不生不灭都应该如化、哦、所以导师认为般若经比较着重在久学啦，就是有点善根深厚的人说了，就是因为般若经说你一学开始做观照的时候就要直入或者直观一切法空嘛，但是对我们初学来讲的话这个是有一点高深莫测、哦、所以我们在底下、啊、接下去导师有说其实般若经本身、也有提到说为心发意，就是为初学菩萨分别生灭是如化，就是有为缘起的这个部分、啊哦、应该是要无自性空，那不生不灭那个部分呢是不如化，就是真实的，所以你可以追求那个不生不灭的境界，这样啊、哦，有点诱导的那个方便啊。那所以导师说般若经虽然有提，但是实际上它着重的呢还是久学的部分，初学的部分般若经着重比较少一点。那所以导师说在龙树啊，我们待会会看到龙树菩萨呢开始呢就有着重在就是两边它都比较坚固、哦、那所以在三 就是第二段的最后一行啊，为初学者分别生灭如化，不生不灭不如化，那是近于佛法的缘起如化，涅槃不如化的说明。这个就是跟我们上面第一段啊，哦，阿含的那个说明一样了啊，那就是缘起是有为，那应该要如幻如化的，我们应该要追求甚深的涅槃境界啊，这个是不如化，所以阿含有这样子的倾向啊，这样子说明了哈，倒是说。那般若经它虽然是两者都有提，但是初级大乘经比较偏重在直入无生啊，不生不灭的境地，这个是比较高超一点。那我们其实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后面我有归纳一个图表，217页，这样子对着来看会比较清楚一点啊。我每一次讲课因为看讲义都看很多遍了，像我坐车上来我都会看一遍，在车上虽然是摇摇摇，所以我近视都越来越深了，因为它一直摇一摇啊，都看看讲义看熟一点啊。那比如说217这个图表就是看很多遍，觉得这个以前比较没有留意，但是我觉得导师可以用般若经这两段话把佛教的发展的偏重做一个说明，我觉得导师是那种理解力是很跟别人很不同啊。那我们看217最上面这个图表，对初学来说，分别生灭缘起是如化，不生不灭是不如化，这个是诱导心发意的菩萨呢能够追求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对不对啊？所以涅槃啊，不生不灭应该是初学者可追求，所以你看我划线过去就是佛法了，对吧？阿含就这样嘛啊，那所以阿含只有一个就只有这一项。那为九学说呢，生灭跟不生灭都如化的话呢，是初级大乘经所偏重的啊，初级大乘经。待会我们就会进入到龙树学比较特别，就是它兼顾到初发意菩萨，也兼顾到九学菩萨，这是只有龙树比较特别一点啊，我们待会就看到了啊。好，我们回到文字的说明，在215页第三，初期大圣的性空为名论。之前我在想说，为什么性空为名论我的标题会放在初期大圣这里，为什么不包含上面的初期大圣经，你看有没有奇怪啊？但是后来我看原来我这个标题啊是根据导师内容的啦，导师也是这样写的，不是我写的。实际上如果说按照我们一般讲说性空为名的话应该有包含到初期大乘经的啦，但是导师在这里跟我们进一步分辨比较详细一点，就是龙树在这个性空跟为名这两者兼顾的比较完美，所以这个标题实际上三的这个标题只是针对龙树菩萨的啊。好，我们来看一下内容。般若经的深意容易引起误解啊，因为但依深意嘛，那对初学怎么能够一下子就叫我空呢啊？天气热还是热，还是要开冷气所以对初学还是要有一些方便。那在西元2-3世纪的时候，代表初期大圣的龙树论，那依般若经一切法空但名无实，会通了阿含的缘起中道，那说了一句非常有名的偈颂，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那因缘就是阿含所说的嘛，空性，或者是假名是般若经所说，那最后这个中道呢也是阿含所说，所以导致说龙树的这个偈颂呢，它包含了阿含的精神，也包含了般若的精神在里头，那并且说若不依熟地不得第一义，就是因为般若经它一直要讲第一义的东西嘛，那龙树菩萨就把它稍微降低一点点那个 世俗的说明应该也要兼顾，就是假如你 不了解 世俗地，其实你也没有办法证到这个第一地。回归阿含的先知法住智后知涅槃智，就是佛法的立场。由于缘起而有，是如幻如化而没有自性，所以缘起就是空。因为有空的缘故，所以一切法缘聚的时候它就会成形成，缘散的时候呢它自然就回到它的本然性。所以一切法都依缘起而成立。所以龙树菩萨成立了中观的性空为名论，那你看看到没有啊？龙树成立的性空为名论哦，可说是通于佛法，也是彰显般若经为九学说的甚深意啊。所以我在那个图表就有画龙树学，它是兼顾到佛法，也兼顾到九学的般若经这一种，这样理解吗？OK， 再来看第四。所以龙树菩萨的论那么难得，那么深奥，因为他要兼顾的面向很多，所以其实真的是要花很多很多时间来研究的龙树论像我们院长的那个中论都讲完了，大家有去跟他预约吗？我今天有带光碟上来了，你们快点去跟院长预约给大家 copy。我们有两本讲义，厚厚的两本上下册。这中论以前自己在看的时候真的好难读哦，每一个偈颂读得很辛苦能够读完就要给自己放假一个礼拜休息。这实在是很枯燥，非常的枯燥乏味因为看不太懂跟佛教史一样它中论的偈颂真的不好懂。那导师就是跟院长这样慢慢读读了一年，很多还是需要深入啦不过像在第二次这样子大家一起研讨受益非常很多自己受益很多我还说要找时间把上课听到一些很法喜的段落把它揭露出来这样当我还有生命的时候我可以做好送给大家。OK， 我们来看第四后期大圣的虚妄唯识论那后期大圣因为包含两个嘛唯识跟如来藏先来看唯识。好，我们来看直接看第五行第五行那解深密经有提到说，就是经中有提到像般若经所提到一切法皆无自性，无生无灭，本来寂静，这样子的说明呢，实际上解深密经认为说这个是对于无事具足的人说的。无事具足就是这五个咯，挂壶一，挂壶二，挂壶三，一直到挂壶五我们之前已经有讨论过就是比如说已种了上品善根这个过去都有很好的善根，那这五个都具足呢，对于一切法无自性无生无灭的道理他一听呢就能够信受乃至去实践修正。所以那个导师认为这个是对久学人说的啦，学了很久的人。所以你看我们听闻佛法导师也说你看舍利佛为什么他们一听就能够觉悟舍利佛末建连为什么？久学嘛，过去人家学了多少辈子我们不知道那我们今天诸法应缘生不惹听了 N 遍了都还没有得法眼镜，就证明我们可能不是久学啦。不是久学所以五事可能我们还没有具足可能还没具足所以我们就要自己很清楚那解深密经说这个是般若经这样子的植入圣意的这样的角度呢，是对于久学或者五事具足的人说。不过大部分的众生五事不具足的话，对于这种深奥义有时还是会产生很多问题 那所以以解释密经说，有的不能了解啊，那就误解空是什么都没有啊，或者是进而反对大乘啊。所以解释密经为了要对治当时的众生根基的问题啊，所以说了三种智性，就是闲聊说啊。他判不是解释密经啊，他说了义跟不了义哈，他是判，他是这样判的，就是了义的话就是讲得明白，大家都懂的东西，那个叫了义，还是这样哦。如果你讲的一切法空，哎，比如说在座的，我问大家，一切法空，你的体会是什么？你说就是空空如也嘛，哦，这样，如果按照解释密经这样来看的话，哦，就是我们很模糊，不是很理解，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属于秘密说，呵呵，就是不了义说，就是说了有很多人听不懂啊，这个就叫不了义说了。那假如他能够很浅显的说，那大家一听都懂，那这个就叫了义说。所以了义不了义哈，中观跟唯识的判色有点不同。中观的或者般若经的判色呢，了义呢就是究竟的，就是空，所有的一切呢都没有空的道理那么高，所以它的了义是究竟义。但是唯识呢，它比较着重在根基，有没有？以根基来判了义或者不了义，那跟众生根基听得懂的就叫了义啦，容易明白的啊，就叫了义啊。所以唯识的了义跟中观有点不同。我们来看三种自性，我们前面有提过哈。第一个就是遍计所执之性啊，那他说这个都是应该要空的。那依他起性呢，就是缘起，这个是应该要有的。缘成实性啊，是法诸法界的空性，也应该是要有的。所以它是一个要空，遍计所执，但是呢，依他起跟缘成实是要有的啊。那这样的解说了义说，对于那些五识不具足的人啊，就能够信受大乘佛法而能够安稳的修行了。所以导师说，这个跟般若经说未出发意说，哎，遍计所执或者缘起四相之理，应该要把它空去的。那这一种涅槃啊，法诸法界的空性啊，这个暂时先有没有问题。所以老师说，这个跟般若经所说未出发意说生灭如化，不生不灭不如化，不是大致相同吗？哦，嗯，好，我们看216。那对于甚深秘密做不生不灭的浅显说，称为了义说哈。所以其实是适应根基的不同而有两类啊。那般若经跟解释密经本来是一致，只是论师的解说不同啊。一个偏重在九学，一个偏重在初发义，就这样啊。那后期大乘第五还有一个系，就是正常唯心论啊，正常唯心系。嗯，好，我们来看这一段。首先看刮胡一，就是大波涅盘经的前分的如来藏思想，这个我们之前已经有提过了，我稍微提一下重点就可以。后续大圣经是以如来藏我佛性自性清净心为主流，西元三世纪起不断的传出。那我们之前已经有提过，大波涅盘经的前分就是前面十卷啊，待会我们看到后分就是后面的三十卷是比较晚溢出的，大家还记得吧啊。那所以前面的十卷它是非常的清楚，在谈真常我乐，这真不是常乐我净，常乐我净这个部分就是说到如来大波涅盘呢是常乐我净，这是前分哦，前十卷所谈的。那它里面所提到的像我们第四行哈，这一段的第四行涅盘经还有如来藏经都提到哈，相好庄严的如来在一切众生的身内，但是被烦恼缠所覆盖了，没有显现啊，就好像人在胎藏内一样，就是像那些 baby 哦，在胎藏里面啊。那这就是真常我啊。 所以导师说这个就是如来藏的特色了啊。那当然这个我啊，因为就是有如来的含义，所以它有有知，就是它能够就是能够知道这一种清净的部分啊，所以它跟课程所染的自性清净心就相结合，也称为正常心啊。那所以提对于般若经一切空谈空的经典啊，认为说这个是不究竟啊，提出了空跟不空啊。空的呢在倒数第四行啊，这一段大波涅槃啊，就是如来所证到的涅槃呢是常乐我净，这个是不可以空的。那生诸一面的这个有为啊，这个应该要空。那这个导师说这个跟般若经未出发一说，那不是很也很吻合，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导师的理解好好特别哦，他都能够这样把一个是为初学者说，一个为久学者说，好像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哦。我不知道，我看到这里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就可以会通整个印度佛教史哦。我觉得导师真的是很特别哈，他的理解力很特别。嗯，好，我们看刮胡二大波涅槃经的后分啊，后分我们之前已经有提过，它比较特别一点哈，它不是专门在谈常乐我净了。为什么？它跟瑜伽行派呢差不多时期啊，就是对于这个如来藏已经流行一段时间过后呢，但后分出现的时候，他们就是想去把这一种类似相似的那种让人家误会是神我的观念啊纠正过来。所以呢他在后分后面三十卷的内容里面呢，他掺杂了很多般若经跟龙树的用词。比如说第三行他解释如来藏呢或者佛性呢，他是用空跟缘起来解释，不再用如来藏这个语词。或者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后分他也解释为当有佛性，当就是还没得到的啦啊，现在因上说大家都有机会平等平等啊，但是你不努力的话这个机会永远还是没有的啦啊。所以后分呢他有这样子的一种避免误解啊，有这样的说明。那瑜伽行派也一样啊，他认为如来藏啊这个语词是应该要用真如法界啊，这种超越深意的这样的角度来看啊。好，这个是后分，我们前面提太多了啊，我们就不多说。再来看刮胡三，是应神学而说，而说的我跟无我啊，或者是佛德本有论成为秘密大圣与中国原教的所依。如来藏说是印度神学意味，教典的传出正是印度教复兴的时候。那如果解说为是应神教而说的方便，这个也并无不可啦，老师认为啊。就好像我们看这一段的第四行啊，经文有提到为众生故说有我啊，第五行为了要接引记着有一个我的外道呢而说有如来藏。所以呢导师说第五行的地方啊，传统的佛法者是这样的进化了如来藏的真常思想啊。所以他们其实导师说这个其实有一些经典还是非常的有意义啊，把这一种说明啊说得很清楚啊。不过为了适应一般人的心呢，真常我或者真常心主流啊，这个时代的主流，那说无我是没有外道的神我啊，真正的那一种啊如来的常乐我净呢还是有啊，所以这个是真常唯心论的特主流啦，特色。这个是为初学者说的一个角度了哈，所以基本上导师说在后期大圣这个唯识或如来藏这个部分呢，它就有这样子的适应性啊。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 217这个图表。那这个图表刚刚已经有稍微讲过了哈，就是佛法虚妄唯识论、真常唯心论，这个呢，这三者比较偏重在心法义的角度来诠释，初期大圣经就比较偏重在九学，那龙树学呢是两者兼顾啊。当然因为左边这个经文是出自般若经啊，难道说初期大圣没有吗？有啊，但是呢他偏重不说，比较少去发扬而已啦啊，那他还是出自般若经。嗯，好，我们休息一下。